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恩主，主耶稣啊，你是拯救，你是我们生命的出路，你让我们能够从生命当中认识你，从黑暗当中能够认识这一位的真光。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拯救我们，我们都祈求你的圣灵在这一刻临到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你的说话，让我们更加清楚上帝拯救的重点，让我们知道唯有在你里面，人才能够真正的解决罪的问题，与你和好，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人才能够真正得着救赎。让我们了解，让我们亦都因此而带着任务，带着使命，领受使命。因主啊，求你亦都与 Kevin 同在，为到弟兄带领小朋友的主日学，让他们每一个人从小亦都明白这位救主的心肠，一生跟从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请打开两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和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经文。两段的圣经，一段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段是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如果你有今天的家书，讲道的大纲已经印了在敬拜的那一栏，在敬拜的那一栏里面。希望弟兄姊妹继续在这个索本寻源的主题里面，我们来到第十二讲，除主以外无拯救。我们希望在当中有所学习。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每一个宗教或者是不同的学说、哲学、学理，都有他们不同的理论，而且很多的宗教、很多的道理都非常有逻辑，听起上来也都是非常好、好有道理的。基督教牧师都是这样说，要买个广告都不错，但是除了信耶稣，难道真是信其他的宗教就不得救吗？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英格兰教会圣公会三十九条来到第十八条，我们就读到以下的说话，论到唯靠基督之名永远得救。我们一起读，若有人胆敢说，无论人信什么理，奉什么教，只要他能按着所信的理和自然之光奋勉而行，就可以得救，那么这话便该受贬责。来到第十八条，我们读到十八条的上半部，我们听见的会不会大家有个印象是，哇，都很武断啫，哇，是不是都很独裁啫，你基督教会不会霸道一点呢？你基督教所相信的上帝是不是真的没什么包容的心，是吧，宽容的心，没什么爱心呢？什么不是条条大路都是通的呀？罗马，不知道为什么罗马的，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的吗？首先来到三十九条的十八条，我希望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首先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不同的哲学、道理、宗教是没有价值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信条在这里所讲的意思。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不同的道理、不同的哲学是有意思、有价值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宗教的里面，他们都教人，起码大部分是教人向善的，对于社会的安定、人的道德是的而且确有一定的贡献，这个我们不需要否定的，信耶稣不需要否定这件事。不过在其他的宗教道理和学说的里面，他们所有的创办人、创始人，或者这样说，他的教主都是人，不是上帝，不是神。人间所有的教主都是人，或者他们是在人当中是一个伟大的人， 不同你同我凡夫俗子。这班人可能是在人间当中很伟大、很受尊敬，孔子、孟子、老子、释迦牟尼、无罕默德都是很伟大的人物，但是他们的伟大不代表他们可以成为救主。我再说，他们的伟大可以成为一教的教主，或者一个哲学的创办人、创始人，但是不代表他们可以成为救主。人的生命里面总是在一些时间的当中，或迟或早，你会遇到有一些的经历，你会遇到生命里面有夜静无人的时候觉得空虚，或者有时候回想转头你会觉得有内疚的时候，或者生命里面来到某一个时间，你会发觉不知道死后何去何从，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前路的问题是需要解答。于是人都会从内心的出发，希望解决人生，希望去想通生命很多不同的问题，从自己慢慢想到永恒的事情。但是当人这样想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也都是他的限制。人不能够靠住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象，用自己的推敲解决生命的问题。如果人生就好像我刚才讲到那些时间，就好像站在一个悬崖的面前，人用什么方法去搭通这条通往永恒的桥呢？你说为什么要搭桥啊？行过去就行了。不是，因为生命里面有罪的隔阂，有很多的不知，有很多的莫测莫名的地方，所以我们发觉我们在生命里面某一个时间，我们觉得没有出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会用很多的方法去尝试搭桥，是吗？是吗？人会想很多的方法，人会创办或者创立一些不同的宗教，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哲理学说，又或者用自己的好行为尝试搭通这条通向上帝、通向永恒的桥。但我们知道始终这条桥是人去搭建的，因为罪的问题，人没办法可以搭通这条通往永恒上帝那里的桥。我们都很熟悉，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这个比喻。然而真正可以通向上帝、可以通向拯救的那条桥，不是人搭的，是上帝亲自来到摆在人和上帝的中间。耶稣基督既然为上帝的儿子，只有他、只有上帝的办法才可以搭通这条通向永恒拯救的那个的阻隔。打破了这个的阻隔，人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他相信这条桥一样，他行过去，人同上帝和好。这个是人间的宗教、哲学、道理没有一样可以做得到的地方，唯有上帝亲自来到，唯有上帝耶稣基督亲自成为人同上帝中间的桥梁，我们才可以得着拯救。如果用回刚才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揸车，现在 Harris 学紧车，揸车的时间，如果你揸揸下车，你发觉自己迷失路，今日你就有 GPS 啦。如果你又没有 GPS， 又没有地图的时候，那怎么办啊？女士就会搞低窗啦，是不是？问人啦，男士不会的嘛，是不是？我知道，我知道去哪里，天都黑了，我都知道去哪里，就到了，是不是？当人是兜兜转转迷路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因为你的虔诚， 会不会因为你诚恳地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去到的就去到呢？不会的，迷路就是有迷，就是迷路，就算你是几诚恳地，你仍然都是迷路。上帝的拯救在这里就很清楚，和世间的道理、学说、宗教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只有上帝能够带你去到那个上帝要你去的目的地。人能够靠着自己的方法，人没办法透过自己的方法能够得着上帝的拯救。人怎样得着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怎样搭那条桥，我们都没办法搭到上帝那里，唯有耶稣亲自来到，他成为那条人和上帝中间的桥梁，我们才可以得着拯救。所以在这里三十九条的第十八条很清楚就提到，没有人能够藉着耶稣基督以外的宗教道理或者学说能够得着拯救。是不是很武断？是不是很独裁呢？是不是很霸道呢？或者用一个例子，可能你要明白一些。如果有一天空气跟你说，呼吸我你就活，不呼吸我你就死，那你会怎样呢？你会不会跟空气说很不服气、啊、哇这么霸道、啊、我就看看我不吸你，看看你耐得我什么河。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不是空气看看你怎么样，是你看看你会自己怎么样。为什么我们会相信除了在耶稣基督以外其他的宗教和道理不可以叫人得救呢？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信呢？第三十九条、十八条的下半就解释了原因，我们一起读：因为圣经上明白指示人唯靠耶稣基督之名才可以得救。第一，在家书里面第二部分的第一个重点，人能够靠住耶稣基督的名得救。这个我想我们在过去三十九条一路讨论信仰基督教信仰的要义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的了。人是靠住耶稣基督的名而得救。为什么？正如第六条，正如三十九条的第六条，我们提到圣经是足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记不记得？所以第六条说到，凡未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或者未曾被圣经所证实的，你不需要信。不是人人都说话你要信这些信那些你就要信，不是。圣经已经包含所有关于人怎样能够得着救恩的道理，所以圣经所讲的不能够删减，圣经没有讲的也不需要加添。这个是英格兰教会三十九条圣公会里面第六条讲到关于圣经重要的时候已经提出的。那你说那圣经讲了什么？圣经讲了的就是刚才 Michael 跟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人怎样能够得救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人是靠住相信耶稣基督之名而得救。不单止约翰福音耶稣的说话，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至到第十节亦都讲相同的说话，我们一起读：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一，圣经明示人怎么可以得救，人是靠住耶稣基督的名字得救。这个我想我相信每一个在座当中的基督徒都必定会同意。 不过三十九条嘅第十八条就唔系咁简单，佢唔单止讲话人靠住耶稣基督嘅名得救，而家讲紧嘅系人唯有靠住耶稣基督嘅名先至能够得救，听唔听得清楚分别啊？耶稣唔系其中一条通往罗马嘅一条路而已。你不高耶稣那条你就高第二条，你不行401就行407，你再不是你就行 local 一样到的。不是39条的第18条来到这个部分很清楚要讲明一个道理，就是人唯有靠住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够得救。约翰福音第14章第5到第6节，多马曾经问过耶稣这个关于路的问题，他说主啊，耶稣说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们怎知道哪条路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们很熟悉了，我们一起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只是读之前那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咁幾好啊，耶稣里面又有道路又有真理又有生命，咁唔信耶稣都可以㗎、其他宗教都有佢嘅道路有真理又有生命㗎。唔係，耶稣讲得好清楚，佢驚你唔知道佢讲緊乜嘢，佢驚多马真係唔識路，佢驚多马可能佢怀疑下，佢以为有第二啲路，条条路都得嘅。耶稣话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我们值得问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说耶稣在这里是讲大话？不是的，上帝的圣旨在这里其实是骗人的，他想多些人跟他，所以他就说你不藉着我呢你就去不到的了，好像教会好像有些邪教一样，你不跟我、你不信奉我这个教呢你就落梗地狱的了，是不是这样意思呢？又或者耶稣是不是痴线的，他以为其实不是的，他精神错乱，你是不是预备好这样去看耶稣这里的说话呢？耶稣亲自的说话说人唯独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才可以得救。不单止是耶稣，还记不记得初期教会那班原本是好像鹌鹑一样的基督徒，原本是想着鸟兽散回去打鱼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跟的那个救主都死了，还搞那么多东西来做什么，用哪里有上帝的国和来临，原来整场东西都是假的。这班的信徒当彼得和约翰面对当时的宗教的领袖政府的官员的时候，经文说他们面对官府长老民事准备要受严刑拷问和逼迫的时候，他对着这班人说什么？使徒行传第4章第10到12节，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不信耶稣都无所谓的，走先。不是，这一班本来好像惊到鹌鹑一样的初期教会的门徒竟然有这样的胆量在这一班人面前说，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着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跟着他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不是说、其他各个学说都有它的道理的，是如果你诚心如果你真诚相信的其实各个宗教都一样的。不是，面对会斩头面对要受逼迫要死的这一班的信徒竟然有这样的胆量在这一班这样的官府长老民事大祭司的面前，就是逼死他耶稣那班人，是不是逼死他的师傅那班人，是不是竟然有这样的胆量在这班人的面前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的神是怎样的？我们相信的神是只有一位， 这个三而又一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如果你不记得的，打翻开你的39条逐条看。我们相信的是人正陷在罪行和罪性的当中，无一幸免，亦都不能自救。我们相信的是要得着拯救，罪必须要彻底被处理。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相信圣子耶稣基督就是圣父所差派的。我们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所以我们从祂当中可以认识哪一位是天父。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因为祂可以代替我们。我们相信我们之所以能够被拯救、被称为义、被神称为义，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不是我们所做的。我们相信如果愿意接受这份礼物就得着拯救。弟兄姊妹朋友，请问除耶稣以外，在哪一道人能够找到这样的救恩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弟兄姊妹，拯救只有一个方法，上帝的拯救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途径，救主亦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提摩太前书第二章5至6节，我们一起读。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相信来到这里，当我们讲到人能够靠住耶稣基督的名而得救，不单止这样，人是唯有靠住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得救的时候，你心里面如果你心水清的，或者可能你在信主的年日当中必定问过这样的问题，那那些未听过耶稣的人怎么样？是不是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些耶稣都未来之前已经在这里的那些外邦人，那他们怎么样？是不是死了？是不是不得救啊？如果除了耶稣基督的名字才能够得救的话，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听过耶稣基督，我们的祖先，某一些的民族，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过耶稣的，那他们怎么样？圣经有没有说呢？我认为最好从一个牧养的角度的回答，或者从一个圣经的教导教义来讲， 我提你，你可以这样答。如果这个人接受神给他或者他的民族神的启示，这个人愿意信靠，愿意用爱去回应神的话，在神的拯救里面，他们不是没有希望的。按住神俾佢哋嘅启示，如果佢哋以信靠同埋爱嚟到做回应，喺上帝嘅拯救计划嘅里边，佢哋唔系冇希望嘅。如果你谂下旧约圣经尼尼未成啊、约拿书所讲嘅故事，路加福音第11章亦都提到尼尼未成嘅人嘅悔改，耶稣之前啦。如果在约书亚记又或者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都提到妓女的拉合，一个叫拉合的妓女，她怎样接待约书亚和当时以色列人所打发两个的探子，所以她得着拯救。未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外邦人一样得着救赎。不过我请你听清楚，容许我再讲多次，那个答案，那个回答应该是怎样。如果这个人是接受神赐给他或者他的民族对神自己的启示，他愿意用信靠和爱作为回应的话，在上帝的拯救里面，他们不是没有希望。但当我们这样答的时候，我希望你留意牧师是非常谨慎，因为我们怕我们答错，我们怕我们被人有一个误解。牧师这样讲，或者我刚才所讲的，不是说哦，所以凡亲未听过福音的人，这些人就自动得救，我没有这样讲过。明白个分别？我不是说凡未曾听过福音的人就自动得救，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想想作为基督徒最 合理的行动就将会是什么？哇！所以我千祈要 make sure 我的家人是一定不可以听到福音，因为如果他听了福音不信，哇！问我女儿， 他未听过福音还有机会自动得救，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道理，这个不是我刚才所讲的。罗马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我选来的是新译本，因为是比较一个通讯，亦都容易明白的一段说话，我们一起读。因为神并不偏待人，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这里上帝所讲的不偏待人呢，就不是讲上帝的拯救，是想讲紧上帝的审判。外邦人没有上帝的律法，但是当他们犯了罪，他们的结果一样是灭亡。犹太人在律法底下犯罪，他就按住上帝的律法而受审判，结果都是灭亡。罗马书第二章第三章，事实上罗马书第头那三章都是讲到人那个不能逆转的命运，罪恶的渗透，无论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那个结局都是什么？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上帝耶稣基督先要来嘛，耶稣基督先要来这个的世界。不过我希望你留意，今日点解你仍然要去传福音？千祈唔好话哦，如果未信主嘅人佢有机会唔使信耶稣都得救嘅，咁我千祈唔好话耶稣俾佢听，免得佢有机会唔信，咁佢就失去救恩啦。呢个系完全荒谬嘅道理。弟兄姊妹，人将会失丧，好似罗马书第二章的，永远是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竭力传福音的原因。保罗讲了什么？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十五、十七、十八经文这样说，保罗这样说，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就怎能听见，若没有奉差遣的又怎能传道，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一起读，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在圣经的里面，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耶稣基督的门徒腓利被上帝差派去到一个太监，一个在非洲的太监的车旁，向他传讲福音，最终他得到拯救。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神怎样透过话给彼得听，以致彼得赶去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利流家里面，带领他们信主，甚至为这班外邦人洗礼，成为一个福音传到外邦的一个先河。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任务。在耶稣基督未来之前，或者那些民族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机会听的时候，如果他们有接受上帝对他们，还有对他们心里面，对他们民族当中的启示，上帝的救恩未必是离他们以外。但是你和我今天领受了一个很清楚的任务，就是我们将福音，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带到去给他们，以致他们有得救肯定的盼望。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当中的分别？知不知道当中那个或者和确定的分别？弟兄姊妹，听不听得清楚今天你和我的任务是什么？上个星期我都有提到，我们在 Alpha 信主的大 N 姊妹，她回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带她患病的妈妈回香港的教会。如果这个不是那个重要的任务的话，这位姊妹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亦都提到 Henry 的妹夫 Mike 哥，当他知道妈妈 病重的时候，立刻赶回香港，第一时间是帮他妈妈带他信耶稣决志，跟着他的牧师为他接受洗礼。如果人的失丧不是有那种的迫切，我想问一下你，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他要花这些时间做一些这么无谓的事？耶稣的命令始终如一，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到第十第三节的上半节，我们一起读：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嘿，停一停，那跟着呢，就所有的人都望着牧师的了，是不是？打发工人嘛，那哪个工人啊？我给银你的嘛，就是你做咯。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就在这里看你做咯。是吗？耶稣都是这样讲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哦，我们坐在这里求庄稼的主啦，庄稼的主啊，你打发工人出去啦，你打发多些工人出去啦。好在耶稣第三章上半节，第三节上半节第十章讲埋后面那四个字啫，如果不是牧师一眼看啦。第三节的上半节讲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够不够胆读啊？一起读，一二三，你们去吧。当然耶稣当年就是跟他的门徒讲的，要差派他们不断的分去，去到不同的地方传讲神国来临的好消息。但是今天同样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大英，为什么咪哥要回到香港的时候这么紧张他们的家人能不能够信主？为什么要将这个消息这么紧张，要带要鼓励他们的家人？如果不是人是会失丧的话，如果人错过了这个救恩，他们就跟上帝隔绝的这个问题是缠绕他们，这个是他们传福音的动力的缘故。你做这么多事来做什么？为什么你同我不坐在这里硬硬脚等上天堂就算数？不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不再相信基督以外无拯救的道理？我再讲，今天很多的教会，尤其是我们认识的那些我们称之为主流教会，已经不再相信基督以外无拯救的道理。他们改信的是多元主义，是包容主义，是兼容主义。他们以为如果我们要坚持基督以外无拯救这个道理，是很狭隘的。你很小家的，是得你得的吗？不是，我们宗教共融，我们大同世界，我们讲宗教合一。如果你再是要求人家这样去想基督以外无拯救的时候，只会赶客的。当他们看见自己的人数插水式的下降的时候，自己的教友，他们就说我们要讲包容，我们要讲接纳，条条大路是通罗马的，样样的方法都可以去到上帝那里的，不需要强人所闹，不需要系人都要信耶稣的啫。如果你再是这样要求的时候，岂不是赶客咩？更加没人来教会啦。对着这一班的人，第十八条我们再读的时候就有另一番体会了。英格兰教会三十九条第十八条，我们一起读：若有人胆敢说，无论人信什么理，奉什么教，只要他能按着所信的理和自然之光粉面而行，就可以得救，那么这话便该受责贬责谴责。今天不单止不受贬责，哦好啊，升你做牧师，哦好啊，叫你做主教，哦好啊，你来教我们怎样宗教共融啊，以致我们的人数不会插水的下降。我有个牧师的朋友，几年前他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宗派的里面准备接受那个按牧的评核考试，这个考试当年你牧师都去过啊，那就不知道是好事定不好事，我 pass 了，他又不 pass。 为什么他不 pass 呢？这个是他自己所说的说话，不是我强加在他身上。他说那个评核委员会说， 我向那些其他信仰的人传讲耶稣，带他们信基督，这个是我强迫人家信基督教。他们相信耶稣只是某一个真理、某一个生命、某一个道路，而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班人不知道这个是原本来自新加坡的一个的牧者。这班人不知道，如果我真的要在新加坡强迫人信宗教基督教的话，不像在加拿大我要坐监的。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人 不可以在这个宗派里面去做牧师了。因为这个宗派 的观点是讲共用，是讲接纳，是讲不可以强迫人家信耶稣，甚至不可以叫人信耶稣。人家有宗教你就为什么要差一句埋去，为什么要搞人家，我们要互相尊重，不需要再讲耶稣，耶稣基督以外无拯救，讲笑啊！我们不信这一套了。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一些的挑战？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教会在一个这样的教导的里面，你怎么选择啊？你要做些什么事？很显然的，我们知道这种多元主义、包容兼容的立场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我们不应该认同。但是当基督徒坚持在基督耶稣拯救的恩典里面带来必要的一种排他的一种立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留意的呢？当我们一方面确定基督教的而且确是有一种对救恩一种排他的立场的时候，有没有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呢？我相信有的。第一，我们不需要为到神有那个绝对的真理和启示而感到畏缩，而觉得不好意思，这个是我们不容置疑的信念。只有在上帝里面才有真理，是不是？唯有上帝才拥有那个的真理，其他的只是人的推测、揣测、推敲，这个不是真正上帝所要求的救法。第二，既然上帝才是真理，我们去将各种的宗教和哲学作出判断甚至是批评，没什么不对的。相反调转，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去说啊，样样都一样啫，啊，你信乜嘢都冇乜所谓的话，这个是推卸责任的鸵鸟政策，你同唔同意啊？如果你唔愿意去做这个重要的判断、重要的认识，而不分青红皂白的话，所有宗教都是好的，这个只是推卸责任的鸵鸟政策。不过牧师需要在今日提你，我们必须承认为什么过去很多的人对基督徒有一种觉得他们非常的傲慢无知的印象。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出现问题，我们的态度出现问题，不是我们的信念有问题。我们往往是对其他的宗教在一个一无所知的情况底下就轻率批评其他人的宗教，这一种态度就引起其他人的反感。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认真的真诚的对谈，不需要放弃我们那个在基督以外无拯救的立场，但是我们需要虚心去听下，了解人家的宗教的前提、人家的经验、人家的挣扎是什么。这个是唯有知己知彼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我们需要向其他信仰的人传递福音，这个预备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认识、必须要做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大胆地宣扬我们所坚信福音的真理，不过同一时间我们不是用法官或者律师的身份，我们是用见证人的身份去宣扬这个真理。我们不是用一个斗士的身份， 我们是用一个和谈的特使的身份，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咄咄逼人的推销员，我们是一个代表耶稣基督劝人同神和好的使者。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徒是一个对他传福音的目标不清不楚的人，他就不能够在他的上帝要他做的工作上面持续奋斗。如果我们说条条大路都通罗马，所有的宗教都是道人向善，没什么分别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传福音的理由。不是，在每个信徒的心目中，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天父的世界。耶稣将那个大使命，将那个你要去使万人作我的门徒的使命已经交了给我们每一个。耶稣不是用一个不确定的预测来到谈论神或者他的国会来或者不来，或者在其他宗教那里来了，不是。弟兄姊妹，你再想清楚，没有一个的任务比那个叫人认识上帝得着拯救的这个使命更加荣耀更加尊贵。你所做的生命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个的任务更加荣耀和尊贵。弟兄姊妹朋友，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的教会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我们的福音工作在基督以外无拯救的这个信条的里面，绝对不是教会一些次要得闲的时候我们就做下啦，或者只是在启发课程那几个星期里面我们就关心下啦。不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作为神国子民的首要目标，没有一样东西比这样东西更重要。什么原因？完结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作为提醒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原因。我们一起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知道你已经赐下救恩，你已经赐下这个完备的救法，以致人可以靠住你的名，不再需要去透过不同的方法用他自己的努力思想去搭那条桥通往复活的路，不需要。耶稣基督已经亲自在十字架上面成为人和神隔绝当中的桥梁。神啊，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明白，唯有靠住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才可以靠住得救。我们是这样，我们身边未曾认识你的朋友家人都是一样。神啊，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见这个救法是最公平的，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是亦都为所有的人已经预备。神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胆量和勇气，好像耶稣基督的说话，我们去吧。我们求那个打发工人出去的那位的主打发我们每一个人出去，叫人认识耶稣，叫人得着这个完备的拯救，这个的救恩好消息，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亲人能够有确据，不是患得患失，是确据清楚知道自己是以蒙拯救，因为他们是靠住主耶稣基督的名。神啊，带住，让我们带住这一份的负担，这一份的责任，这一份的勇气和盼望，我们被你差遣 做你托付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当我们去同人分享信仰的时候，让我们同样提醒自己，今日带着谦和的心去回答，让我们是温柔的去回答各人。我们不需要道歉，我们不需要好像一个缩头乌龟一样，我们坚信自己所信的，但我们同时亦都愿意聆听，亦都愿意关心对方所挣扎的，以致耶稣基督是真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清楚的看得见，让我们能够帮助人认识基督的工作，在他们生命里面已经开始了的工作，让人看到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就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神使用我们每一个，我们今天有千百样的理由藉口叫我们停步不前，叫我们以为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个次要教会的任务，我们以为我们信得啱，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得救，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先的预定是为了叫我们去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提醒我们是一脉相承，你的拯救、你的呼召、你托付给我们的任务是一脉相承，让更多我们所认识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接受你，能够成为你家里面、你国当中的一员。多谢你，你的说话的宝贵，你的说话的提醒，你的说话、你的名字的力量。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